川普重权制裁，普京亲赴北京，教宗力促和平。2000名学生挨饿11年，揭200万校园餐费黑幕。日本抛震撼方案，美日联手阻击中共。史丹福大学震惊揭秘，中国留学生被中共操控的黑暗真相。观众朋友大家好。日前，美国总统川普暗示将对俄罗斯祭出前所未有的重磅制裁，国会正酝酿一项法案，赋予他施压普京停战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9月赴北京参加中共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80周年的盛大阅兵及上合组织峰会，而梵蒂冈教宗梁14世首次与普京通话，力促俄乌战争和平解决，试图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带来一线希望。就在此刻，俄军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多地，爆炸火光照亮夜空，这场国际大战将怎样演变？等我们一起揭开真相。6月5号凌晨，俄罗斯天竺葵二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猛烈空袭，哈尔科夫市连续4波爆炸，火球立即将黑夜变成白昼。监控画面记录下这一惊人一幕。哈尔科夫市长捷列霍夫表示，7栋公寓大楼受损，其中2栋被直接命中，至少18人受伤。当地居民梅列扎琴科惊魂未定回忆，我们正在睡觉，第一声爆炸将我们惊醒，跑到走廊时，第二轮无人机袭击我们的公寓，爆炸声震耳欲聋。与此同时，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地区的普利卢基镇亦未能幸免，5人罹难，24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消防队长的妻子、女儿及一岁的孙，令人痛心。就在战火肆虐的同时，川普于6月4号在真相社交平台转发《华盛顿邮报》文章，标题为《国会可以赋予川普施压普京的筹码》。文章透露，美国国会正推动制裁俄罗斯法案，这把经济利剑将禁止和受制裁的俄罗斯银行进行能源交易，并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等产品的国家征收 500% 的二级关税，直接重创俄罗斯经济，切断普京对乌克兰战争的资金来源。法案或授权美国通过外国军事融资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进一步增强川普的谈判筹码。报道称，这项两党支持的法案一旦送交川普签署，将迫使普京在和平和制裁之间作出抉择。川普曾以比喻表态，就似两个小朋友在公园打交，有时要令他们打一阵再拉开，但我最终会解决问题。这番话透露出他对俄乌局势的强硬立场，亦都令外界猜测他对普京的内心或者即将所剩无几。与此同时，远东的北京正酝酿另一场国际大戏。据彭博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见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时透露，中国将于9月3号举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80周年的盛大阅兵，并邀请普京亲临观礼。卢卡申科作为普京的亲密盟友，此行已是其自1994年上任以来的第15次访华。而在欧洲，梵蒂冈正试图为这场战争带来和平曙光。教宗梁十四世和普京首次通话，聚焦俄乌战争的现状和人道危机。梵蒂冈新闻室声明，教宗呼吁俄罗斯采取更有利于和平的姿态，强调对话是解决冲突的唯一出路。 普京则回应称，俄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和平，但同时指责乌克兰加剧冲突，并破坏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教宗特别提到，梵蒂冈枢机主教早期在交换囚犯问题上的努力，这一行动为缓和人道危机、建立双方信任提供了希望。不过，乌克兰坚持要求恢复领土完整，并惩罚俄罗斯侵略，同俄方的战略利益相冲突。西方制裁的持续压力亦都令和平谈判更加复杂。外界评论，这场通话虽是积极信号，但和平之路仍充满挑战。俄乌战争的阴影下，川普的制裁威胁、普京和习近平的联手，以及教宗的和平呼吁，构成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全球博弈。普京会否在制裁压力下妥协？中俄联盟又将怎样影响国际格局？教宗的调停能否为战火中的乌克兰带来转机？这场危机的下一步将牵动全球焦点，请继续关注，我们将为你带来最新的报道。中国华南一所乡镇中学，千名学生长达11年食不饱，原因竟是校长、副校长和食堂负责人联手贪污餐费，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万元。这宗丑闻不单止令学生和家长心淡，更加引发全国热烈讨论。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剖析这宗案件，揭露幕后黑手，探讨如何为小孩子讨回公道。在中国华南一所拥有近70年历史的乡镇初级中学，千余名学生长期挨饿的真相令人痛心。近日，这宗令人震惊的贪污案被告揭露，学校校长连金凤、副校长黄海华及食堂负责人张云宝勾结供应商，连续11年通过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等手段，从每份午餐中非法套取利润。学生餐费每日17元，早餐3元，午餐和晚餐各7元。但好多学生家庭经济拮据，家长节衣缩食缴交餐费，细路仔就连基本每一餐食饱的标准都无法保障。这所学校周边群山环绕，学生多来自贫困家庭，食堂的饭菜质量低劣，学生经常抱怨水煮菜冇味道，半生不熟，仲能够食到苍蝇同埋虫。一名学生喺匿名投诉信中指出：我哋仲喺度发育期，经常食唔饱，晚上我都瞓唔着。呢啲信件由一群自称冇食饱嘅学生寄俾校长练金峰，竟然被副校长黄海华随意塞入咗柜桶，置之不理。一名班主任无奈透露，我们向校领导反映了多次，毫无结果，唯有教学生装饭时嘴甜一点，求食堂的阿姨多给点米饭。案件主谋张云宝和堂弟经营的企业串通，通过虚报成本偷工减料获利。11年来，这张贪污网络盘踞校园，学生竟然是在这里忍饥挨饿中成长。最终在案发后，张云宝和黄海华因贪污罪分别被判处1年3个月和1年有期徒刑。连金峰除涉及餐费问题外，仲被查出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目前案件尚未结案。此案揭露后，全区又有20多名教职员工主动投案，包括校长、副校长同食堂负责人，涉案总金额超过200万。教育专家李教授表示，这宗案件暴露了基层学校监管的严重缺失，食堂外判、财务不透明是问题的根源，建议引入家长监督机制，公开食堂账目，确保每一份的餐费 都用在学生的身上，并进一步指出，类似问题可能不是个案。全国范围内急需全面清查校园餐饮管理。这宗案件在微博和 X 平台引发热烈讨论。微博大 V 叶女新雷痛斥，寒了小孩的心，寒了家长的心，寒了国人的心。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学校呢？顽皮的郭贝勒评论道，上层贪得无厌，基层食不饱，学生的饭菜被榨干，良心何在？网友，老师说装修建议，聘请家长轮值管理食堂，杜绝外判，就能解决问题。在 X 平台上，网友发帖，学校食堂问题层出不穷，监管形同虚设，细路仔的健康谁来守护呢？另一位网友就说，中小学食堂必须彻查。同时网友还质疑，判决过轻，贪污学生餐费先判一年多，保护谁的利益呢？更有家长愤怒表示，我的孙经常说学校饭菜差，找老师投诉没用，良心都被狗吃了。专家表示，这宗案件不单止是一场贪污丑闻，更是对教育公平的沉重打击。细路仔的温饱被贪婪吞噬，校园的信任被无情践踏。我们难免要问，还有多少学校藏住类似黑幕？怎样令每一份的餐费都真正用到细路仔身上呢？相关部门已承诺彻查全区学校餐饮，但全国范围内的监管漏洞何时能补？观众朋友，你认为怎样能够有效防止学校食堂贪污呢？ A. 加强监管，公开账目。 B. 家长参与食堂管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昨天有位老顾客跟我说，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谢保三个月，现在终于愿意按时测血糖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保，让爸爸健康更简单。6月5号，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礼拜四启程前往美国进行关税谈判，预计参加部长级磋商，提出共同对应中共的方案。日本已和美国针对追加关税进行了四次部长级的磋商，要求美国重新审视。日方负责交涉的主管透露，第四次磋商时大致上掌握到美方的要求，主要内容是确保产业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日本首相石破茂和美国总统川普5月举行的电话会谈时，川普已直接要求日方合作。中共为了报复美国的关税措施，四月开始限制七种稀土出口，有些稀土是生产搭载电动车的高性能磁石所需，日本在稀土的加工、回收利用、减少使用量的技术方面拥有强项。日本将向美国提出方案，提供相关的技术，以协助其在世界各地采掘稀土。中共还管制出口石墨、镓等重要矿物，日本正寻求和美国在这些重要矿物方面进行合作。另外，日本亦考虑扩大入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对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开发或路易斯安那州、德州的增产考虑提供支援。中共对美国产 LNG 实施报复关税，大幅减少入口美国LNG， 认同停止入口。日本亦考虑购买美国企业的半导体产品，规模为几十亿美元，内容包括美国半导体大厂辉达的产品等。美国管制半导体出口到中国，目的在于阻止中共研发尖端技术， 以遏止中共在人工智能、军事技术方面的无度扩张。美国基于经济国家安全考虑，正加大自主生产半导体。日本考虑提供有关半导体制造上所需要的晶圆等制造。另外，日本亦计划和美国一同建造破冰船，这个被认为是针对中共。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一年超9兆日元，仅凭日方努力难以缩小被美国视为问题的贸易逆差。日本期待在配合美国因应中共不当竞争方面能作出贡献。日本要求美国川普政府对汽车、汽车零件、钢铁、铝等追加关税，对等关税全部重新审视，并将是第五次日美关税谈判的内容，寻求在日美领袖会谈时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近日，史丹福评论报记者莫洛伊和约翰逊在接受博客采访中，披露了史丹福大学中共间谍网的运作情况和更多细节。虽然北京一直否认系统性地利用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顶尖校园进行广泛的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但近期有越来越多的间谍活动案例被揭露，其广度和深度令人震惊。约翰逊表示，中共在史丹福大学编织了一个广泛的学术间谍网络，这个对中共来讲拥有巨大的吸引力。之前约翰逊和莫洛伊走访了史丹福大学校园内的中国留学生，了解中共的间谍网络是怎样运作的。莫洛伊表示，在交谈中有中国留学生透露，我被要求每个礼拜和一名联络人会面，讨论我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研究方向、进展以及怎样在中国重新推行这些研究。还有中国留学生表示，如果联络人对人工智能或者量子计算机等领域感兴趣，他们就会联系留学生，要求提供文件、内部备忘录、方法论以及研究的未来方向等。约翰逊说，在中共的间谍网中，一些人是自愿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的，有些留学生希望和中共政府合作，他们乐于这样做，他们想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谋求未来。同时还表示，他们一些中国留学生则是因为中共的跨国镇压而唯有被动配合。中共国家安全机构的影响力早已经进入了美国。在2017年，中共通过所谓的国家情报法，要求中国公民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必须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莫洛伊还讲述了一些例子，说在史丹福，那一些拒绝交出某些文件的留学生，其在中国的家人会被带到警察局，如果你不遵守国家情报法，你在中国的家人将面临威胁。所以中国留学生唯有完全按照中共的要求行事。他强调，这样意味着无论出于自愿或是被动原因，无数在美国的学习进行研究的中国公民都必须向中共报告其所需要的任何信息。专家分析指出，中共利用国家情报法将情报网络伸展，这个不单只是史丹福的故事，而是中共情报战在全球顶尖学府暗中蔓延的缩影。无数中国留学生在梦想和威胁之间挣扎，他们的选择牵动的不单只是个人命运，更是国际科技竞争的未来。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九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